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漫唠嗑室。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康斯坦丁，我是戴涵。
嗨，我是珍娜。
我们上一期也说了，这一期会请一位重磅嘉宾。这位嘉宾呢，国内知道康斯坦丁的人肯定都听说过这位资深美漫粉，也是国内几本正版引进漫画的译者。下面有请大滚。
就是很高兴，因为就是听了几期美漫唠嗑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是说强行借了一期，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卖一下康斯坦丁的安利，真的是请大家多多支持康斯坦丁，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非常出色的一部作品。
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最早出场于1984年6月 The Saga of Swamp Thing 沼泽怪物传奇的第25期，最初只是一个小彩蛋，一直到37期正式出场。康斯坦丁的创作者就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阿拉摩尔，画师有 Steve Bissett 和 John Totoman， 后来他得到了自己的 solo， 也就是 Hellblazer， 一般翻译成地狱神探。这个刊也是 Vertigo 最成功最长的一本刊。康斯坦丁是一个很经典的反英雄，改编有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电影是国内比较熟悉的大帅哥基努里维斯主演的，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不过改动比较大，所以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部。剧是国内人称马甜甜的马特瑞安，他是刺客信条四黑旗的男主爱德华肯威的脸模和 CV， 他也是粉丝公认比较还原的一位康斯坦丁，不过比较可惜就是那个剧因为一些比较复杂的原因被砍了。然后康斯坦丁在出魔的时候经常因为搞事儿 hold 不住连累队友，所以也被粉丝戏称为坑队友人渣康。介绍到此为止。啊，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项，讨论一下老康的人际关系和八卦。
其实康斯坦丁的话，因为我知道就包括我自己吧，我当时接触他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一个卖的一个长条安利啊，我记得其实和之前做的那一期罗宾的节目有一点点的关系，那时候我记得当年我就看到了一条长微博，然后论证在就是黑历史吧，论证就是康斯坦丁的一任前男友和蝙蝠系家族之间的关系，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还可以这样，哇真的可以这样，哇他没有被告吗？然后发现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当然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说那个长条它是起了一个入门的作用啊，然后自己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当时大家都说迪基嘛，迪基对不对？因为迪克杰森和 Tim 其实都有出现在那个故事里面，但是事实的真相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迪克是一个五大三粗留着山羊胡的花臂大汉，就是这个是 Brian Azzaro 写的一个故事，国内就是这个故事的知名度会非常高，当然我也用这个故事卖出了很多的安利，因为它那个画风真的是非常的后期，不是前期的监狱，监狱是我看到非常的封面欺诈，画风会崩溃啊，但是他在那个斯坦利出来之前的那个天使之城的陈宇静那个故事里面呢，用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剪影，那么我想大家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康斯坦丁去撩斯坦利，他纯粹是为了复仇去撩他的时候告诉他恨是一种强烈的情感，那么爱呢，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剪影啊。但是其实呢在整个扎康的故事里面啊，我这里具体的 plot 就不说了，因为它非常的复杂，如果我现在直接把结果说出来就涉及到剧透。那么其实呢在整个扎康的一个连载里面， Brian Azzaro 他写的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的异类，因为那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美式的故事，你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康斯坦丁他是以一种外来者的形象出现的，那么他的整个人呢就是显得非常的神秘，非常的孤立，然后他是在美国一个非常保守的南部的一个又穷又保守的一个南部社区发生的故事。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处理是处理的非常的好的，因为 Brian Azzaro 他是以写就是美式的一个非常硬派的故事而成名的，因为他本身的成名作呢并不是康斯坦丁，而是 100 Bullets 100颗炸弹。那么没有看到故事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他们康斯坦丁是一个纯粹的英国人，他是怎样的可以在一个非常硬核的一个美式故事里面融入的，但是随着故事的铺开你会发现他把康斯坦丁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啊。我记得就是在那个 Good Intention 善意的那个故事里面呢，他们玩了一个双关，就是当康斯坦丁他去来到了那个 Dog Lake 狗舔镇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子就 非常典型的一个红脖子的老头子，然后过来就问他 Are you gay? 你是不是很高兴？然后这里就玩了一个双关的语境，其实当然他是想说你是不是非常的高兴啊，但是那你也可以往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然后他就是作为一个非常的异类，然后其实你如果是看前期的故事，你会发现康斯坦丁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前期的故事里面，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大量大量的旁白，就会你会发现就是说，尤其是你在看前面40期那个 Jamie Delano 他写的那些故事里面，他就是说会用方形的框来表示康斯坦丁的那个内心故事，然后非常的文艺冗长和独白，对于我们这些做翻译的人来说就简直是像噩梦一样，经常会需要一大半的时间然后去把它里面的那些梗都查出来，然后你还要需要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沉浸式语境经历的校对来帮你看来帮你改，但是就是在这些扎康的文艺的内心独白下面，它会配着那个圆形的对话框，那简直就是一个英语粗话大全，这个反差萌是非常的有意思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抱歉我思维会有一点跳跃啊，然后你如果把这个话题跳回那个 Bryn Nazzaro 写的那些，我记得扎康跟那个斯坦利美纳的故事应该是150几期到174期，它其实是已经是2002年左右的一个中后期的一个故事了。嗯，你会发现它就是所有的背景都是设置在美国的一个监狱，然后美国的一个贫困的小镇，最后他去了洛杉矶嘛，因为最后那个故事就是天使之城的成与镜，其实我们都知道天使之城它就是一个洛杉矶的代称，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对于好莱坞啊对于工业大亨的一个隐喻。 Bryn Nazzaro 他做的最极端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清楚地标示出了康斯坦丁的性向，为他设置了一个没有办法去推脱的一个前男友的角色哈。那么再说到就是扎康的前男友呢，他里面会有一段一个小小的梗，就是说当康斯坦丁和他的 FBI 的那个线人两个人一起走进酒吧的时候，他就对康斯坦丁说，你知道谁要搞你吗？你好好想一想，一个身居高位位高权重的人。然后当时的扎康的表情就是好像非常的无畏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 FBI 的上级其实是土罗警探，但是当时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内心的弹幕就是哇，其实斯坦利只是小 case 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整个扎康故事线里面他最位高权重的那个人就是 the first of the fallen， 对，就是出堕者。其实我们是想说，当时你看到那条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会想去强烈的吐槽，不，斯坦利算什么，扎康他有非常丰富的去应对一个位高权重者的经验。其实你去看扎康的一个人际关系，他所有的宿敌里面就是最大的那个敌人就是出堕者。当然出堕者其实在后来的电影改编里面呢，因为出堕者是由 Gus Ennis 创造的，也就是康斯坦丁线的第二个作者，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嘛，他是一个爱尔兰人，所以你会去看他接手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危险爱好，危险爱好就是关于康斯坦丁得了肺癌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是整个的被搬到了2004年的地狱神探的一个就是基诺里维斯演的那个电影里面，当然呢他们也保留了这个最大的反派。其实这样子你就会去看，就是说出堕者和路西法在电影里面呢，出堕者这个角色就是以路西法来担任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在 DC 的世界里面，这就是完全的质量一个角色，它是经过一个重建的世界观。当然电影其实因为有一些就是漫画粉丝他可能不会很喜欢基诺里维斯，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电影的改编本的，因为基诺里维斯和蒂尔达都非常的帅，我觉得就蒂尔达那个形象简直就是哇哦，因为他、
那个就真的是完全是想象中天使的形象。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你如果去看漫画的话，他在片子里面他有一点点也去弱化了康斯坦丁，但是把天使的形象强化了很多，因为就是在原版的漫画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个词就是非常难翻嘛，就是说英国人就说 snog， 就是说非常的中文里很难找到这个语境，就是说它会比较高高在上，然后就 它会有一个翻译就叫势利眼，但是其实比势利眼还混了一点点假正经的意思。那么在原版的故事里面呢，就是原版故事里面的加百利其实更加蠢萌一点啊，真的更加蠢萌一点，但是蒂尔达里面他就会有那种小孩子的天真和残酷比较起来。然后呢，路西法的形象啊，其实怎么说呢，我们都一直都觉得漫画里面的初度者他的其实服装品味也改变了很多次啊，但是就是在那个 Gus Ennis 他亲爹在写的时候呢，绝对就是一个野兽派的，那么他喜欢露上身，然后披着一个破破的披风到外面跑，而电影里面就是那种穿白西装的雅痞形象啊。那么电影里面虽然对于原作漫画呢，它做了非常多的改编，但是它保留了漫画里面初度者出场的一个形象。就是说在漫画里面大结局，就是最终大 boss 路西法出来的时候，就是地上面会有黑色的泥浆。但是我因为有时候我会去刷网页，我会看到有人就是问啊，为什么他的脚下面会有这种黑黑的东西流出来，对不对？当时电影里面呢，他给出的那个暗示嘛，就是因为你魔鬼是从地狱的硫磺火湖里爬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柏油一样的。但是在漫画里面呢，是非常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在漫画里面，就是初度者他跳出来，他要去接受康斯坦丁的灵魂的时候，他是以基督的形象出现的，就是他整个人。他的那个场景非常的讽刺啊，就是因为当时康斯坦丁他为了尽快的把恶魔们召唤出来，他其实是割腕了，他就是割腕的时候他非常的疼，他就在那边叫基督的名字嘛，因为这样也是在骂粗话。但是就非常讽刺的是，初度者就接了他的话说，你呼唤我我便来了，然后他就是完全的是头上戴着荆棘冠，然后就是身上背着十字架，然后有非常多的圣痕，然后黑色的血就从圣痕里面滴下来。所以电影里面作为柏油而去保留下来的一个设定，在漫画里面呢，其实就是伪基督留下来的一个黑血。从这个细节你会看出，就是 Gus Ennis 他所接手的这些线条里面是非常的大胆和非常的反基督的。当时我们那个就是打这里打一个广告，我们就是那个 SSC 汉化组的组员啊，我们在看到这一期的时候，我们会有在讨论说，那个时候 DC 的编辑部居然没有被那种狂热的信徒来砸掉吗？他就是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 Gus Ennis 他有另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品，就是 Preacher
传教士，
传教士，对，传教士，他就是表现出了那种非常强烈的反基督倾向。我这里卖一个安利，请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传教士。传教士可能是我就是今年看过的，哇，我最让你觉得哇，居然可以这样，非常的个人觉得他比西部世界就是可能更合我胃口吧。那么可能第一集第二集有点无聊，但第三集绝对是会让你有那种哇，这样也可以的感觉。
对，我要吹一下传教士，绝对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所有漫改电视剧里最好看的。
对，然后我在看传教士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哇，电视可以这样拍，那个漫改可以这样拍，然后就是为什么这个剧组不来拍我的扎康，就是那种非常那个感觉嘛。然后再谈到 Gus Ennis 的反基督倾向里面呢，他就是说有一个特刊写初度者，然后就是写到了扎康他的一个青年时代嘛。那么就是说扎康14岁离开家去伦敦的时候，就是名侦探体制嘛，就走到哪里都会招来那种变态啊。他就是扎康14岁的时候，就是那个还嫩嫩的小正太，然后当时不是很流行搭便车吗，就是搭便车去的路上就碰到一个连环杀手啊。他当时就是说，你给我吹一下，不然我就把车开到80码，我们一起就撞死，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时这段经历可能给扎康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大的伤害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它就是说其实设定出来的话，那个连环杀手啊，就那个连环杀手他是一个神父，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神父。他为什么会走上一个犯罪的道路呢？就是一开始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虔诚啊，就那种死抠教条，然后就是看谁都不爽，就觉得你们这些罪人，你们居然不来教堂啊，我要惩罚你们。因为英国其实它的国教是圣公会嘛，圣公会这个体制，那么就是亨利八世搞出来的，它就是混合了一点新教，但是又保留了就是天主教的很多的仪式，所以 就是说圣公会的他们那个牧师还会有一个听告诫的一个义务。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其实就是打破了缄默原则，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扎康对那个时候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那么正好就是说嬉皮士运动嘛，那么青年人他们会开始去嗑药啊、胡搞啊，然后就是去尝试一下那种同性，就是那么年轻人都不去教堂，然后偶尔他们去告解的时候呢，这个神父他就很过分，他就会去告密，然后那些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迷茫的小孩子被他去告密，他就会告诉他，哎，张家婆婆你的儿子是同志哈，然后李家阿姨你的孩子是有在嗑药，那么这些孩子就会被送去强制勒戒。当然这里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在被他那个就是告密的那个年轻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史蒂夫·罗杰斯，所以我当时看到的
我觉得是故意的，
对，有可能是一个故意的吐槽啊。那么这里就是为什么是说对一个宗教的讽刺呢，就是这个神父他觉得他去告密把小孩子们就是送进去勒戒，自己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但是忽然之间砰一下，那个 The First of Fallen 就是出舵者他就出现了，然后就直接跑到那个神父的面前跟他说，你要拯救谁？神父说我这样子去做，我把他们关进，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位神父可能是一个就是牧师版的杨永信吧哈，他就是说我去让他们去纠正这种不良的行为哈，我是为了拯救他们，避免他们受害。然后出渡者就问他，你要从谁手里拯救他们？你要从我手里拯救他们吗？可是我根本就不要这些小孩子，你说我要这种小孩子有什么用？他们就只会胡搞啊，就是只会嗑药，对我有什么用？然后出渡就跟他说，我来，因为我只要真正的坏人，真正的混蛋，我就是看中你。其实就是说在出渡者眼里面，就是真正应该下地狱的就是这个神父啊。当然然后他就对神父说了一个小秘密啊，就导致那个神父整个人都崩溃。但是出渡者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又做了一个宣言嘛，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啊，因为就是虽然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但是基督教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你要相信基督是神子，你要相信基督是降临。可以说整个现代基督教的一个体系它都是建立在大家在等基督再临嘛， The second coming， 它第二次到来。但是出渡者就直接说一切都不会改变的，因为他其实就是说可能是作者借着出渡者的一个嘴巴，他就是把那个基督当时的形象和现在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类比嘛，就是说这一次他如果回来了，他会跑到最穷的，他会头上会梳着脏辫，他会是一个就是说有色族裔，他会跑到最穷的街区去率领那些穷人，然后他会带着那些有色人种，那些嘻哈，那些穷人跑到你们现在的这种富人区的圣殿去把一切都颠覆，然后防暴警察会过来围攻他，他会在摄像机镜头面前亲吻他的兄弟，可是你们会再次把他吊上十字架，什么都不会改变。然后出渡者就说，我认为如果他拿着一个雷鬼的吉他梳着脏辫吊在那个架子上的样子会更好看。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是这样啊，可能那个神父也觉得无可辩驳吧，然后他就走上了一个放飞自我，因为他的信仰崩溃了，他觉得爸爸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然后就走上了这样一个道。那么就是其实在那个 Gus Ennis 里面整个他的一个创作的基调不是这样的。康斯坦丁电影最大的改变就是，那我个人觉得是最不尊重原作的这一点，就是他去修改了康斯坦丁的动机。康斯坦丁他确实是一个很怕下地狱的人，很怕下地狱，但是呢他又绝对不想上天堂，只是对他来说他最希望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永远的留在人间。但是在电影里面呢这一点就被修改掉了，就是说他想上天堂，他甚至为了上天堂去忏悔了，去改掉他这个吸烟的癖好。那我个人就是觉得这是对原作精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修改。当然可能他就是说康斯坦丁的亲爹嘛，就是 Gus Ennis 他可能对这个想的比较看得开，因为 其实在创作者里面他是相对说比较不错的，因为他离开了就是地狱神探的这个刊物之后呢，他就去写了传教士。传教士呢，他其实是 Gassiness 跟他的画师两个人自由版权的，就不像就是当时那个 Alan Moore 大大他为了版权的事情跟公司闹得很僵嘛。
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是因为毕竟面对更多受众，所以它需要宣传一个普世价值观。
对，我觉得如果电影就是照着原作来拍的话，他们的编辑部绝对会有，就是会被信徒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是，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而且当时那部电影它分级是 PG-13 诶，如果照着原作来拍的话肯定是 R 级了。而且怎么说呢，虽然美国看起来整个社会就文艺界看起来很左，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挺反基督的，但是其实整个美国社会除了几个比较大一点的那些城市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人口其实都挺保守挺无聊的，他们是受不了这种的。
美国毕竟是它是新教为主的嘛，你还记得、那个、
他们美元上面都写着我们信奉上帝啊。
你还记得那个罗曼波兰斯基拍那个罗斯玛丽的婴儿，中文翻译也叫《魔鬼圣婴》了。那个电影之后，他妻子就被人杀掉了。
对啊，而且还死得挺惨。然后那个梅尔吉普森跟那个拍那个基督，那个受难。
但是他的妻子其实就是说完全就是死于意外嘛，因为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说法认为他们是杀错人了，因为他的妻子就是是被曼森家族干掉的嘛。但是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曼森家族跟他们家其实是就是在那边是租的房子，然后曼森家族呢他就是当时是跟原来的屋主嘛有矛盾，就是因为像就是像披头士时代包括列侬他们都是当时就是非常信奉一种叫做 New Age 嘛， New Age 就是把非常复杂的那种自然魔法呀，就是把各种魔法混杂在一起，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说的那种气功大师嘛，就是当时 Manson 他也是走这种路线，然后原来的屋主我记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电视制作人还是音乐制作人什么的，他当时跟 Manson 走得很近啊，然后后来发现不对啊不行啊，然后就想跟 Manson 撇清关系的时候呢，就是被骚扰得很厉害，最后这个人就把房子借掉还是卖掉就远走高飞，但是他们一家就是因为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就属于被无辜被波及这样子的。
不过也是太巧了。
对，反正就是非常的惨嘛，然后就是出了这种事情。因为我记得就是好像说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就是说月份已经很大了，就是直接孩子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活的。非常的可怜。说到那个 New Age 嘛， New Age 其实因为现在一般来说的呢，他都会觉得 New Age 是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在那个就是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那个 New Age 是非常混了非常多的东西嘛，你包括像我们现在哈，觉得就是那种音乐节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纯的一个音乐的聚会，但是在扎康的那个时代，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是很出名嘛，李安他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讲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是非常他的主线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就是当地那个伍德斯托克一个小镇的男孩子，他想弄一个地方让大家过来，然后没想到呢就是随着消息的传播啊，那个时候没有社交媒体，就完全是口口相传，然后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聚在那边就搞大了嘛，你甚至可以觉得那是一种西方式的串联啊，因为像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去看七十年代，你可能会觉得因为这个时代它已经被定过性了，你会用一种就是它所有的信息都是被筛选过，它的评论都是被定过性的，然后你现在回去看，你就会觉得你会只看到它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说啊音乐节就是一个摇滚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如果你去就是说相对的去还原一个历史的面貌，你会发现其实六七十年代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左派席卷全球的一个年代，就包括自由主义啊那种串联，就是像包括当时中国的那些发生的风潮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当时就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就过来，然后像包括灵性论啊神秘主义啊，他们就是会相信一个大地魔法，相信大地魔法，相信药草，相信冥想，但同时呢他们也会相信就是科学的量子的魔法，金字塔的结构，就是非常多的东西混杂在一起。那么康斯坦丁他就是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啊，其实之前有在跟大家就吐槽，就是说作为一个英国人， 像他这样拥有魔法天赋的，那这就是麻瓜里面的魔法师。当然他如果那个时候就是接到了一个猫头鹰送来的一个入学函，搞不好就是另一种形象。但是康斯坦丁就走上了自学的道路，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反面的典型嘛，因为他整个人生的悲剧就是从他自己随便的用地摊上面买来的魔法书施招换咒开始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用那种地摊上来买来的书施咒。
重点是他居然还招出了什么东西，
对，他居然还成了，
对，成了，因为
这说明他的魔法能力超强了。
是他们家，他其实他们家真的是有巫师天赋的啦，因为在后面的故事里面就是说他的祖先可以就回溯到亚瑟王，甚至就回溯到德鲁伊时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魔法血脉。他们家的人就是其实像康斯坦丁他的一个侄女，他的血亲基本上都是有很强大的一个魔法的天赋，然后会去自就是但是很不幸啊，他的那个侄女就是跟他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侄女就是去报了正规的女巫学校，但是同样的也遭遇到一生的不幸，颠沛流离，就是这样子。
康斯坦丁这个姓氏也是蛮特殊的。
是的，他们后面就是给他补了很多东西嘛，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哈，康斯坦丁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康斯坦丁是阿拉摩尔他在那个沼泽怪物里面创作出来的，然后呢就是说准备给他独立开刊物的时候，就是才由那个 Jamie Delano 接手。那么之前有个小伙伴问我说为什么艾伦摩要离开康斯坦丁，然后我想了一下啊，因为他去写守望者了。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我想就是聊一聊阿拉摩尔吧，就是借这个地方，因为你会发现啊，阿拉摩尔的身世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Jamie Delano 在向阿拉摩尔致敬，因为阿拉摩尔创造的康斯坦丁是一个身世沉迷的人，包括在他的访谈里面，就是康斯坦丁曾经亲口说过，一个人最容易做到的事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藏着一个大秘密。那么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 Brian Azzolo 对吧，他在创作康斯坦丁的时候他绝对是很认真的做过功课的，因为他虽然是写了一个美国世界里的康斯坦丁，但是他的整个人的那种神秘的感觉其实和阿拉摩尔当时创造出来的最初版本的一个康斯坦丁是很接近的。就是在沼泽怪物的故事里面的时候，我是觉得啊，沼泽怪物里面康斯坦丁的一个出现就是纯粹是为了跟那个无限地球危机联动，他其实最早的康斯坦丁就是86年大事件的一部分，因为甚至就是我们知道就是86年的无限地球危机嘛，它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小亚历山大卢瑟站出来，然后在瞭望塔上面把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康斯坦丁是带着沼泽怪物出现在那个瞭望塔上面，然后还跟就是说小亚历山大卢瑟直接发生过对话的。那么整个康斯坦丁世界的一个契机在沼泽怪物里面就是是这样解释的，就是因为多元宇宙危机嘛，然后所有的多重世界他们并成了一个世界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造成了那种地球上面的一种能量波动，然后从而去唤醒了沉睡在地球深处的一个远古的巨兽。你会发现其实阿拉摩尔是一个非常喜欢魔法的人，你如果去回溯到那个时候去找康斯坦丁的出身，你就会发现啊，这完全就是一个克苏鲁的故事。他非常巧妙的借着无限地球危机，然后去写了一个自己的克苏鲁的故事，然后创造出了现在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啊。那么你如果说到改编的话，你会发现在马甜甜就是演的那个被大卫高耶毁掉的康斯坦丁的连续剧里面，其实他用的 plot 是这个 plot， 就是说因为黑暗的关系，因为黑暗崛起了，远古的古神去崛起了，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他用的那个反派也是沼泽怪物里面的那个妖巫团的那个反派。当然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创意真的很好，但是他最后拍成了神奇大自然，我真的就是很想去给马甜甜就是把他的金发撸掉换成一个那个黑色的头发，会有什么区别吗？他最后就拍成了一个 supernature 这样子的一个全国去打鬼的一个故事，然后我真的对大卫高耶非常的无语，然后你喜欢什么东西他就会去把它拍成不是那个样子。
我记得发康那个电视剧试播集的时候好像还出一个原创女主，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一开始准备的方向是跟拍出来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响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就做了调整，把那个原创女主给弃了。
好像是说那个女主又签了别家的公司还是什么，然后毁约，那个女演员跑掉了，然后又换了一个女主。
还是这个原因啊？
对，然后我当时还在那吐槽说抓康真是运气不好啊，弄个电视剧还能出这种事。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拍了四集了，然后就全部抛掉了，又重新拍这样子。
对，那个剧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可以把那么好的题材，就是在那个剧里面你会看到他用了大量的一个原作的素材，包括康斯坦丁跟泽德的初遇嘛，那后来的那个女主、其实那个女主就是她其实用的是那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我看那个剧就真的会非常的，有时候会生气，就是有时候你会生气啊，当然不是气演员，我觉得马甜甜演的真的是很好，然后她就是用了康斯坦丁，就是我个人认为整个连载里面最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他去还原了那个故事线，最后就拍成了那个鬼样子，然后我真的就好生气。
那毕竟是高叶，你还能怎样啊？
对呀、然后就因为我现在都不知道睡魔会怎么样啊，当时就是会有说，我记得睡魔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吧，然后就这样没有睡。
睡魔的话可能会好，因为 Gaiman 这个人他把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就当心头肉一样捧着的，所以他对这个创作啊、改编啊甚至选角这方面就跟那个罗琳一样是捏得很紧的，所以才会拖这么久。
对，我觉得可能跟那个作者的版权有关系，因为包括就是像传教士他那个版权都是在作者和画师自己的手里面，然后这样呈现出来就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沼泽怪物现在好像是 DC 准备拍了，有温子仁监制我记得是。
对，其实就是沼泽怪物也是一个回锅嘛，那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去往前面说，你就是去追溯一切的本源，你会发现就是因为1982年的时候 DC 拍了一个沼泽怪物的真人剧，然后真的是有那一部剧存在的，但是就是非常的可怕，就是那个真人剧就是有那种迷一般的五毛钱特效，然后就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沼泽怪物的话是82年那个电影出来，然后就是 DC 嘛，因为当时其实也跟现在是一样，就是他们那种主流漫画80年代的主流漫画处于即将糊掉的边缘啊。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漫画就是会有一种像潮水一样的，因为你会觉得日光之下没有新诗啊，因为就是40年代的时候它漫画的黄金时期、对不对，然后出来了很多跟风，因为就是最疯狂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主妇侠啦、什么的，就是那个就是红旋风嘛，就是红旋风，因为之前就是看到那个红旋风啊、现在红旋风是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机器人，就是在泰坦带孩子，但是就是初代的红旋风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大妈，然后她头上会带着一个铜也不知道锅一样的东西，披着自己用床单做的那个披风，就非常的可爱。当然现在漫画里面它还存在嘛，那个时候就是超级英雄的这个题材就是因为好赚嘛，就是已经泛滥到这个程度。现在一般都会认为就是说是因为审查法案嘛，就是那个诱惑天真的那个听证会他去摧毁了美漫，你可以说这个听证会是摧毁了美漫，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反而是给就是说像这种超级英雄漫画在续命，因为这个50年代的听证会以前嘛，他们其实就是超级英雄漫画的一个市场份额已经被当时的那种恐怖漫画、西部漫画、独立漫画就抢走了很多。然后那个业内的自我审核令出来之后，真正被限制的其实是那些就是说恐怖漫画、独立漫画，他们主流的超英漫画反而就是会活下来嘛。那么到了60年代又开始，但是当时的漫画行情分析啊，就会说为什么80年代初超英会糊，因为就是当时美国的创作者他们从小就是看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超级英雄打斗出来的，然后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复制这个过程，然后大家就会看腻了，觉得就是非常的了无新意嘛，所以他们解决这个了无新意的办法就是重启啊，从那个时候就有重启了。其实跟现在会有一点像，因为你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了，就是三天两头重启啊，重启的周期越来越短。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 DC 它当时 DC 就是80年代初呢 DC 的一个掌门嘛，就是说叫那个 Janet 嘛 Janet 是一个女性，她就决定要冒险，她可能是说我们去国外，然后去引进一点新的东西。那么后面就是说漫画界说的不列颠入侵嘛，不列颠入侵，那么就是艾伦·摩尔打了是第一棒，但是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也并不是非常风光的进入美国漫画界。我们就是之前说嘛，1982年拍了《沼泽怪物》，然后要去做一个漫画改编。其实在最早的漫画改编里面，《沼泽怪物》绝对没有现在那么的有趣，因为他的第一任画师嘛，也是一个美国人，Lin Wein。最初的《沼泽怪物》其实是有一点点打色情擦边球的恐怖漫画，就是说那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他甚至在这个漫画里面会有那种桥段，就是沼泽怪物的妻子 Abby 嘛，跟他在一起，然后去抚摸那个茄子的一个什么画面，就充满了让你浑身发毛的那个性暗示那种感觉。他就是完全的非常的猎奇向的，就是说一个美女和一个这种怪物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嘛。然后但是我记得他是画到多少期的时候，他就去找那个阿拉摩来接手，然后就是阿拉摩接手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故事就是改成了刚才说的那种黑暗在崛起，一个个独立的黑暗事件，最后就是康斯坦丁呢其实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以那种导师的形象，一颗胡萝卜的尤达大师嘛，就说康斯坦丁是以沼泽怪物的尤达大师形象出现的，那么就是引导沼泽怪物去感受自己的力量，然后去解决那种一个两个三个的一个小世界，最后的高潮就是他们去召唤出了远古的一种堪比上帝的一个远古的巨兽，你把它当成克苏鲁也没有关系，因为在画的时候就画了也是有很多触手在那边出来的嘛。那么就是这整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觉得人比人气死人啊，就是同样一个你感受到黑暗力量的崛起，然后你要去通过一个个小世界拯救世界，为什么有人可以把这个剧拍的索然无味，为什么有人可以把它写的那么的有意思。阿拉摩尔在创作沼泽怪物的一个个小故事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说融入了一点就是 American Gothic， 就是美式的一个哥特，他其实就是说写的是社会的问题，他每一个小故事都会写的是一个社会问题，他的主线就是说因为黑暗力量崛起，然后普通人就是受到这个黑暗力量的感染，他们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造成改变了一个平淡的生活嘛。其实他笔下的写的那种美国的小镇的故事啊，我这里推荐大家去看一本小说，就叫做那个小镇奇人，他就是写的非常的 American Gothic， 就是把美国小镇那种柜子里面的骷髅，那种非常清教徒，但是大家内心都有着一种隐隐约约的难以言喻的骚动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秘密那种感觉，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啊，或者橱柜里的骷髅啊，这种感觉都写出来。那么他是写过，因为阿拉摩尔在《沼泽怪物》里面写过的那些故事，我记得是有受了排污感染的小镇，还有那个小镇里面的那种孩子的淋巴。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那个故事是一个女性向的故事啊。其实虽然你有时候会觉得就是阿拉摩尔他会写出一点就比较直男癌的角色，但他个人起码我有时候看他那个故事就觉得他是会去尊重那个女性的力量，因为有一个故事我真的会很感动，他当时就是写那种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主妇的一个压抑，就是说她很完美，她有一个车子，她有一个房子，她有爱她的丈夫和老公。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叫做女性的奥秘嘛，女性的奥秘，女性的奥秘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一本代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就是说之前西蒙娜波伏娃她写了第二性嘛，西蒙娜她是揭示出就是说女性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她是一个次级的一个性别，因为可能整个女性不是处在同一个就是说团体里面，但是在每一个相同的阶级里面女性会比男性会次一下，所以她就是说女性是第二性嘛。那么然后在女性的奥秘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叫做无因的疾病，因为他就是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嘛，美国那些乡村小镇里面，在中产阶级的郊区的房子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有丈夫有小孩，有所有生活中要给她们的一切，但是她们就是有人会起皮疹，有人会忧郁症，就是她们知道自己病了，但是她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言喻的一个问题。那么 当时阿拉摩尔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女孩子，那个主妇，她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对劲，非常的不舒服，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在月光的召唤之下，她变成了狼人，她变成了狼人，她就是破坏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往外面逃的时候，沼泽怪物和她相遇了。那么沼泽怪物就问她，你是什么？然后沼泽怪物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大地，你是什么？然后那个狼人就在月光下对他说，说我是女性。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因为那个主妇嘛，他就跑到超市去，在那种就是说餐具柜的尖刀上面就自杀了。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平静的生活中，就整个社会告诉他，你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平静的生活中，他无法找到平静，他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然后最后他受到这个力量的感召，他变成了真正的样子，他想去破坏，就是让他幸福，但其实是束缚他的东西，最后整个社会没有地方去容纳他，那么他就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当时看完这个故事，我就是觉得阿兰摩尔他其实会能够这样子去思考，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包括他自己也说，他说我作为一个直男啊，我作为一个直男在写，在跑到美国来写这个沼泽怪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面临了一个挑战，因为我要去写一些同志的故事，我要去写一些有色龙种的故事，然后我要去写一些女性的故事，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就必须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就当然他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阿拉摩是一个站在白种人尖端的一个男性嘛，他就是说他是一个白种人还是一个男性，但是他会去站在那些人的角度上面思考，写下了这些故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就是关于阿拉摩尔说自己是直男嘛，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说个人的生活经历嘛，因为之前就是说，我想大家就是对于康斯坦丁的一个身世啊，就是基诺里维斯给大家的一个印象，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打的人，但是其实康斯坦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猜火车，康斯坦丁他个人的一个人生背景其实和猜火车是非常像的，因为他爸爸就是他们家祖传三代在码头扛大包啊，因为可能三代就是麻瓜血统里没有显示出巫师的天赋，他们家就是那个利物浦的码头工人，然后他爸爸那个时候因为在码头上出了事故断了一只手嘛，然后他妈妈又早亡，然后就是家里面等于是吃政府福利，吃政府救济长大，然后他在14岁的时候呢，因为开始迷上了驱魔，然后被学校赶出来，然后跟爸爸关系很恶劣，就跑到伦敦去搞乐队讨生活。那么这样一个设定是就是说88年的时候康斯坦丁有独立的一个连载的时候才出来的，那么这个设定呢是 Jimmy Delano 做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哪里是康斯坦丁，这个就是 Alan Moore 本人。因为在漫画里面嘛，康斯坦丁本人是一个利物浦出生的人，但他有一个就是说他爸爸的姐妹是住在北安普顿的，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阿拉摩尔就是北安普顿人，然后他连生日都跟康斯坦丁是生在同一年，因为康斯坦丁是那个1953年5月10号出生的，然后阿拉摩尔他是就是说是1953年11月份出生的，他们是同年代人，然后阿拉摩尔是一个就是北安普顿土生土长的人，然后他们家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穷的区里面的，他们家也是工人阶级出身嘛。那么其实阿拉摩尔他自己成绩就是还比较好，因为他读的是那 grammar school 嘛，文法学校，因为就是在英国其实你去读文法学校的话你前途会比较好，但是呢阿拉摩尔年轻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也是开始喜欢魔法，然后喜欢开始写诗，然后会喜欢地下漫画，而且就是更要命的是他开始嗑药，他嗑 LSD， 然后还在学校里面就是偷偷的可能卖一些嘛，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我要把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一套就散播出去嘛，然后他因为就是跟 LSD 的关系然后就被学校驱逐了，也是差不多跟康斯坦丁一个年纪的时候被学校驱逐了，那么之后他就过得很苦。阿拉摩尔自己说的嘛，他说我出了社会的时候做过很多的那个工作，就是你把它写在我的书的封面上面会看起来很拉风，但是其实真的就是说像屎一样的工作。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合作社里面，是当柔革工人。
哦，我知道，
制皮革的，
就是那种又臭又脏的那个活，
对，很脏，而且还有腐蚀性的那种。
对对，他就说他整天的工作就是说那边不是有个很大的桶嘛，就是那种装满冷水跟尿的那种桶，然后那种血淋淋的羊皮就丢在里面，然后他说我每天7:30就要去上工，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把那种血淋淋的羊皮拎出来，然后把羊的睾丸跟蹄子剁掉，然后就是再把肉从皮上面刮下来，然后就整天就做这种工作。你会觉得天哪，就是这简直就是那个就是狄更斯笔下那种目睹孤儿过的生活。然后后来他就换工作了，他说的很讽刺，他说后来我晋升了，他说我在这个社会的阶梯上升了一步。然后你知道他后来在干嘛？
干什么？
他去刷厕所。
为什么就是晋升啊？
那可能就是一种讽刺吧。他可能觉得就是去刷厕所，可能都会觉得比这个
就是厕所比柔革要
干净一点了，
你干净一点。
所以他就是其实阿拉摩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嘛，因为就是根据他自己的自传，就是说，他就是从学校出来之后，等于一直就在做那种体力工作嘛，就这样社会上混啊混啊。然后他当时是跟自己就是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结了婚之后嘛，就跟那个 Phyllis 嘛，他的太太名字叫 Phyllis。然后他跟 Phyllis 结了婚之后呢，就是两个人其实是住在那个政府的那个福利房里面，因为其实就是撒切尔上台之前，因为在整个50-60年代英国都是那个工党在执政嘛，其实就是虽然你工作很苦，但是大体上的你那个福利还是可以的，就是保证他们的住房。他就跟妻子一起住在那边嘛，然后一直到6年后，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过着住政府福利房然后去做体力工的这个工作，然后一直等他26岁的时候，他跟妻子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以后，他可能就觉得老是做体力工就不是办法嘛，他就去想去找一些艺术类的工作。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去那种怎么说呢，就说到这个地下漫画啊，现在不都是说70年代地下漫画兴起嘛，你就说什么是地下漫画，什么是地上漫画。其实地下漫画就是那种躲开了官方那种业内自我审核嘛，其实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那个业内自我审核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其实无非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审核，你就不能够在那种正规的销售渠道里面卖嘛。但是因为那个时候60-70年代大家就开始地下漫画嘛，它就是其实就是在出本子啊，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到正规的那个分销商里面，我们自己出本子，然后就这样子。那么就是阿拉摩他有开始就是去像那种杂志投稿，就是参加一些地下漫画的活动嘛，其实都不是混得很好嘛。因为他是一直到那个80年代初，就是年近30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就是在那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就是那个2000AD，就是英国一个叫2000AD的一个漫画，我自己就没有怎么去看，但是我知道就是不列颠入侵的时候，很多作者当时他们都跟这个漫画打过交道嘛，他就是慢慢在这个2000AD的这个漫画上面就是打出了一点名气。其实就是也不是说非常有名嘛，就是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83年的时候被DC邀请过去给那个沼泽怪物去写东西，然后这就是整个不列颠入侵的一个契机。当然之前就说了，就是他过去之前呢，沼泽怪物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无聊的那种美女和野兽的一个有一点点擦边球的一个故事嘛，但是阿拉摩尔进去之后，他就给他注入了那种神秘主义的色彩，那么一下子就是销量就非常的好。当时的DC 的那个老总嘛，就是那个Janet 女士，她就想冒险，因为她就是当时她就觉得我们的那个漫画就是同质性太高了，然后她想去冒险，想去找一找有没有新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呢 DC 就是有个新人，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 Karen Berg， 就是后来那个Vertigo 的一个掌门人嘛，也是一位女士，她其实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这位女士她是完全不看漫画，她在大学里面主修的是文学系，她当时就是当时 Karen Berg 自己在访谈里面说，她就是大学毕业，因为你知道吗，学文科很容易毕业就失业，然后她就跟海投简历想找工作，然后她的一个朋友就是比她先进了 DC， 然后就把她 介绍进去。那他一开始呢就是说是做一个助理编辑，做一个助理编辑。那么他就自己说他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老板当时就是一个大作者嘛，就觉得去给人家发工资啊，去催他们进度太烦了，然后就招了一个女的专门给他就是负责，哎，你把他们的项目汇总一下，然后要结账了你去通知他们一下，催他们交稿。他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干的就是这个杂活嘛，到后面就是说因为沼泽怪物嘛，就是他的上司跟阿拉莫尔写了之后，他就在帮阿拉莫尔去修这个东西，然后正好碰到 DC 就是决定要做一个变革，他们去要去那个英国挖作者，然后 Karen Berg 就是成了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执行人，然后他就多次的去跑到那个伦敦去跟那些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作者去接洽嘛，就是按照 Jamie DiNello 的话来说，他就说 DC 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钱，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 DC 跑去伦敦，他们就会订很好的地方，然后经常的举办活动，然后帮那些作者就是付账单，就是非常的有诚意的要把他们挖过去。那么你会看到这个名单是非常华丽的，就是包括像其实像 Jamie DiNello 在那个时代就是其实现在来看他就混得不是很好，因为像尼尔盖曼啊 Grant Morrison 啊就是这一批都是同批就是被挖过去的嘛。这里就是提到一个竞争关系哦，因为尼尔盖曼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康斯坦丁的。我们之前就是说那个阿拉摩尔他不是在那个1986还有87的时候不是就跑去写守望者了嘛，那么他就是沼泽怪物也没有继续写，然后 Karen Berg 当时已经是决定要给康斯坦丁开翻刊了，但是呢就是谁来写，阿拉摩尔就说我不写我不写。其实尼尔盖曼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扎康，他就是亲自会去跟 Karen Berg 去争取，但是同时呢 Jamie DiNello 他也是在争取这个项目，两个人都是去跟 Karen Berg 讲了很多自己对这个角色的一个领悟和感受，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 Jamie DiNello 他就是你会看到康斯坦丁，包括康斯坦丁的人际关系，就是康斯坦丁他的身世是码头工人的孩子，然后是蓝领阶级，然后中途辍学，这些身世都是 Jamie DiNello 给他的。然后你现在会去看，哇，这不就是阿兰摩尔吗？对，他给康斯坦丁写的那个人设就简直就是阿兰摩尔的前半生。因为很有意思，阿兰摩尔在因为沼泽怪物成名的时候已经30几岁了，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在康斯坦丁成刊的第一年他们就很明确的给了康斯坦丁的生日，康斯坦丁是1953年出生的，也是说他走上这个 DC 的舞台有一个身份的那一年也是35岁，就是他是一个跟阿兰摩尔同龄的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 Jamie DiNello 就拿到了这个连载嘛，然后尼尔盖曼就惜败，就是有消息说 Jamie DiNello 是阿兰摩尔亲手指定的要把这个新刊给他。那么这个当然就只是八卦，因为我看到这个信源的时候呢，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个信源，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吧，因为尼尔盖曼的那个风格太奇幻了。当然尼尔盖曼真的是很喜欢康斯坦丁，因为他包括他在自己的睡魔系列里也用了这个人，然后也给就是康斯坦丁写过一期的一个27期嘛，Hold Me 抱抱我。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Jamie DiNello 写的那个40期就是非常有阿拉摩尔的那个康斯坦丁的一个精髓，他就是抓住了两点，康斯坦丁是一个蓝领出身的有一点点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一个角色，另一点就是那种 New Age 体系的就是神秘主义的拼盘式的一个魔法。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你凡是提到第一神探都会说它是 Vertigo 旗下寿命最长的一个连载，它的寿命甚至比Vertigo 本身还长，因为他一直活到就是这个公司被取消掉，但是呢他是88年就创刊，然后 Vertigo 本身是93年才有了这个公司，他的寿命比 Vertigo 还长。可是呢当时 Jamie DiNello 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会写那么长，他当时就是想啊，我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了，我能够写到12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就是你会去看啊，就是在那个康斯坦丁的原罪啊，这里我大力的安利啊，包括原罪和沼泽怪物，就是后浪呢都有出中文版啊，我大力的安利大家去看这两个 故事，因为原罪是一个结构非常紧凑非常完整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它在这里面呢，就是你会一开始会看到非常英国侦探的一个人设嘛，你说到英国侦探会怎么样，就是一个很精明的侦探，会有一个笨笨的助手，然后最后他们会有个房东太太。然后你去看第一集的时候，康斯坦丁拥有一切，他是那个侦探对不对，查斯就是他的华生，然后他们甚至还有一个房东太太，有一个迹象他可以证明 Jamie DeLauro 确实没有想写那么长，因为他在好像是在第九期的时候就把康斯坦丁的房东太太和他的朋友都干掉了。照 Jamie 的说法呢，就是他给康斯坦丁的故事奠定了基调，然后他当时没有想好怎么写嘛，因为康斯坦丁原罪的最初两回故事其实是接阿拉摩尔的沼泽怪物，就给沼泽怪物的一个故事做了一个结尾。然后他写完这两个故事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不知道要写什么。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去写一个真实的英国啊。康斯坦丁这个人的特色就是非常的英国，他去写了真实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 Jamie 就说当时给他灵感的是什么，是他跑上街发现撒切尔，大家在为撒切尔竞选搞活动嘛，然后他就把这个真实的竞选写到了他的漫画里面。
我有印象那个故事，
对，那个故事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就非常的辛辣嘛，因为英国其实60年代70年代都是工党在执政嘛，然后80年代其实英国撒切尔夫人他们上去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搞一个改革，他们就搞什么，是搞国退民进。撒切尔当时就是在搞那个，也是他在搞市场经济啦，因为以前就是说撒切尔之前英国有非常多的国营企业，有非常多的国有资产和国营企业。撒切尔上去之后呢，他就是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要搞自由竞争，然后就是大幅的去砍国有企业，然后削减工人福利。当时他们的英国的一个社会是非常动荡的。那个福尔摩斯嘛，就是电视剧福尔摩斯里面那个莫里亚蒂的演员嘛，他之前演了一个电影，我名字忘记了，他就是反映了当时去就是说是一个统治社团去支持煤矿工人罢工的一个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英国的工会是很强悍的，他们就是为了抗议就是那种国有企业的撤退嘛，搞了非常多的罢工啊之类的活动。那当时社会的一个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所以工党到现在还没有掌权。
工党不行啊，因为就是你会去看那个就是1998年的，因为康斯坦丁他这个漫画就是绝对你可以当做一个当时的报纸来看嘛。工党在1998年的时候就是重新回了唐宁街一次，然后康斯坦丁就跟他的朋友在吐槽，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希望那个托利党嘛，保守党滚下去，然后现在工党回来了比托利党还糟，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吐槽时代不一样了，然后现在的工党已经不是当时的工党。关于80年代，就是唐顿庄园的那个男主角大表哥，我抱歉我就忘记他真名叫什么，就是大表哥那个时候在 BBC 他就拍过一个英剧嘛，就是 Lie of Beauty 美丽曲线，他其实就是比较真实的去还原了当时80年代的一个政坛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个矛盾。我推荐大家去看，因为还蛮有意思的。说回到原罪嘛，就是原罪的话呢，他就是说康斯坦丁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阿拉莫尔那个化身出去冒险了嘛。他其实呢就是他有一点反基督的色彩，但是他那个反基督的色彩就是没有那个 Gassendis 那么强烈。他其实就是说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承接了之前阿拉摩尔创造的那个远古巨神嘛。远古巨神出来之后呢，因为这个是
巨凶兽是吗？
对对对，巨凶兽，就是巨凶兽的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最后说是默克、幽灵、死人还有沼泽怪物就几个人去打巨凶兽嘛。那个故事本身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是康斯坦丁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现身于那种妖巫团嘛，协助参加仪式把巨凶兽唤醒，然后他就嘴里面叼着一颗珍珠，要从妖巫团的祭祀现场一直飞到巨凶兽那边去把巨凶兽唤醒。当时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沼泽怪物跟默克这帮人就拼了命的想去把那只鸟拦下来，就这个梗我看了很久我就笑死了嘛。然后那只鸟就一直在飞一直在飞，然后沼泽怪物他们在后面拼命的追，然后幽灵就忽然出现了，幽灵就出现了，然后他们都很期待以为幽灵会把那只鸟拦住，但是幽灵把鸟放走了。他给出的理由是我一直在找人跟我打一架，所以让这个鸟去吧，去把那个巨凶兽唤醒，这样我就能够就是好好的跟别人打一架。然后但是最后他很惨， 他跑到巨凶兽面前，他就把自己放的好像说和银河系一样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有巨凶兽的一个小指头那么大，然后就非常强烈的鄙视。
幽灵设定是上帝的愤怒感情吗？巨凶兽设定是上帝的对立面。
对，就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嘛，巨凶兽是他是以那种其实就是那种没有形象的一个黑暗在那边，然后就是他们那种打怪小分队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进去，巨凶兽就向他们问了很多哲学的问题，就想问他们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存在，你们在那边，然后因为前几个人就是态度都非常的不好嘛，就告诉他你是邪恶，我们要来征服你，要怎么怎么样，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就被巨凶兽就是那个表现出来，就是呸的一下，就是把他们从自己的体内啪这样呸出去，然后巨凶就是说你们告诉我的这些教条和戒律，就是你们教会了我恨，教会了我惩罚，教会了我对立，但是直到最后沼泽怪物进去的时候呢，他是告诉他万物的和谐，然后就整个故事就非常的扯嘛，然后你会觉得很替扎康不值得，因为扎康就是说他的巫师血统告诉他黑暗要崛起了，他就叫了他的好伙伴就是四人纽卡斯尔四人小分队嘛，去阻止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队友都死掉了，然而整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因为巨凶兽跟沼泽怪物，大家都觉得已经巨凶兽跟沼泽怪物聊天之后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他觉得我要跟上帝和睦相处，我们就这样吧，然后就结束了。我整个人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替康斯坦丁，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非常的讽刺嘛，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渺小的凡人，你操碎了心，结果你还不如人家有主角光环的人去巴拉巴拉谈一会儿心，就是那种用爱拯救地球的，真的是一个用爱拯救地球的。
这不是扎康的这种算是后期一直都有的经典套路吗？反正他最后都是这个结局啊。
对，就是扎康后来他就是扎康就是无数次拯救世界嘛，但是扎康就后来自己都在吐槽，他说如果我是超级英雄，我做了这件事情啊，你们都要把我的故事就是说去买版权拍电影，但是现在呢他就是每次拯救地球都是吃力不讨好，他就那个时候就是说我真希望我自己躲到个地方去让你们这些人都笨死吧，但是他每次都出于那种奇怪的原因都还是要出来拯救大家，就是完全的一个雷锋式的不留名的，然后还每次都是沾你屁股那种麻烦事的那种人。在原罪的那个故事里面嘛，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杰米德拉诺他是一个还蛮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者，因为在这四十期里面你可以说是浮现千里啊，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故事，然后他已经有后浪推的简体中文版了，请大家一定要去有看一下，因为巨凶兽改变了格局嘛，就是像那种大 boss 觉醒了之后呢，然后地狱那边就造反了，地狱那边就造反，大家都不服路西法管了，然后路西他也就觉得很没劲，他就不是坑了恶魔一下吗，就把地狱，因为巨魔和那个康斯坦丁的那个地狱线是联动的，但就是说当时的官方给出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有巨凶兽所以呢地狱呢就分裂了，因为小喽啰觉得有新来的大 boss 了，我们就抛弃原来的那些路西法什么的，我们跟他去混，那么地狱就开始内战了，地狱就开始内战了之后呢，路西法就觉得很烦，我不想去管这些事情了，他就把地狱的门一关，然后把钥匙丢给那个睡魔，他就走掉了嘛，
是把自己翅膀砍了那次，
对，就是那一次、嗯、就是那一次，然后他觉得很无聊，然后那这里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说是尼尔盖曼御笔钦点，他去跟画师说你们要把那个路西法的脸画成大卫鲍、就是
啊、这我知道大卫鲍伊，
对对对，当时那个画师接受采访的时候、嗯、他说尼尔盖曼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一定要把他的脸画成大卫鲍伊，不行的话我可以把他喂，
那一本真的就是路西法真的特别美，
对，然后尼尔盖曼跟大卫鲍伊的那个关系就非常的那个嘛，就是因为后来尼尔盖曼不是成名以后嘛，因为大卫鲍伊的那个儿子其实也是在那个影视剧里面，也是影视剧圈子里混的，然后就是尼尔盖曼就是跟大卫鲍伊的儿子就是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他的房子都跟大卫鲍伊是在一条街上的，然后尼尔盖曼就说后来躲着不去见大卫鲍伊就是成了他人生中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说他经历了太多就是那种偶像破灭的事情，然后 尼尔盖曼就说，在我的心里面 David Bowie 就是有点像那种儿时的那种英雄，儿时的偶像一样的角色。他说我的人生中已经失去了太多这个东西，他就是想把 David Bowie 就是当做一个自己的心灵的圣地一样，所以他就等于一直在躲着 David Bowie， 他就一直没有去，直到 David Bowie 就是说临终嘛，癌症过世之后，他都没有跟 David Bowie 两个人见过，属于那种我因为太尊敬你了，我跟你保持距离的那种感觉。
奇怪的浪漫主义者。
可关键是他跟他儿子的关系那么好的话，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点啊。
对，但是他们就没有见过面，因为就是尼尔盖曼他那个不是写过一本，好像是他前两年的一本短篇集嘛，叫那个高能预警，中文叫高能预警，然后那个英文叫什么 Tiger Warning， 他在这里面还写了一篇尼尔盖曼的同人，绝对是吹出彩虹屁啊，就是那个故事就是说在某一个什么童话的禁地里面，有一个白公爵，千万人之上，然后就是永远的统治者，永远的不会死。然后有一次他的心，就是他忽然心灵受到了触动，想要去找回自己的青春，然后就出去历险。最后他这个很伟大的白公爵，这个完美的君主，最后来到了人间，就变成了 David Bowie， 就这样子吹捧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么吹我也觉得不为过。
对，就包括像就是像那个后面独立刊的那个 Lucifer 嘛，独立刊的 Lucifer 那个刊物，他其实用的脸模就是白公爵时期的 David Bowie，我觉得是画得非常的好的。
刚刚你讲了这个阿拉莫尔的这个早期经历，我就立刻就能 get 到为什么他写的漫画里边有那种就是底层的那种强烈的杂乱差那种感觉。
对，阿拉莫尔绝对是一个非常精英的工人阶级，因为我前段时间嘛，好像就是前两个月我还看到一段视频，就是因为阿拉莫尔真的是一个非常沉迷魔法的人，他你就会看到一个打扮的跟邓布利多一样的阿拉莫尔站在那个南安普顿的大街上面嘛，就发表街头演讲号召，就是他好像当时是在抗议一个医保政策的改革吧，他就站在那个就是说北安普顿的大街上号召大家，乡亲们我们站起来吧，我们要反抗这个政府这个不好的政策，我们要推翻那个中央政府的暴政，就非常的你就会看到还蛮近，好像就是1718年的事情，就是看到那个老爷子就是站在街头就是号召大家，邓布利多在做街头演讲的那种感觉。
其实英国是有那个注册的官方承认的那个魔法师这个职业的，巫师这个职业，然后阿莱摩尔是有拿到这个职业的登记的，所以他其实是政府承认的魔法师。
对，然后
官方的
阿拉摩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就是一对贤伉俪嘛，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位就是说从地下时代走出来的女性插画师嘛，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种说法，他说就是70年代的那种地下漫画的崛起其实和那个第二次女性主义的一个浪潮它是就是同期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孩子嘛，他们也啊，太太们都跑出来出本子了，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在本子里面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嘛。阿拉摩尔呢跟他的就是第二任妻子叫那个美琳达盖比嘛，为什么有人说就是阿拉摩尔很黄啊，就是他写过一本重达6公斤，就是那个精装版就是重达6公斤的一本情色漫画哦，就是那个 Lost Girl 应该还有蛮有名的。
我记得他出版之后有人就替他挽尊嘛，说这是一个限制级的什么优秀漫画，然后那个阿拉莫尔自己也非常淡定的说他就是色情漫画。
对，因为这个漫画非常的邪恶你知道吗，这个其实 Lost Girl 是一本同人漫画，它同的是什么呢，它同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绿野仙踪，还有一个是那个彼得潘，它同的就是这三个漫画，然后就是那个爱丽丝被设定成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孩子，然后因为她就是爱丽丝的镜中世界嘛，就是说爱丽丝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孩子，为什么是镜中世界呢，因为她的爸爸的书房里面有一面镜子，然后有一天她就被她爸爸的朋友在镜子前面猥亵了，爱丽丝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贵族的单身的那个有头衔的贵族嘛，然后她变成了一个同志，女的同志。然后温迪呢就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她跟她的兄弟然后有一次他们去跑到公园去玩的时候就遇到了那个就是那种穷孩子啦，就是那种就遇到了彼得潘，然后彼得潘教他们那种嘛，他们一家中产阶级的一家，那个温迪跟自己的兄弟跑去那个公园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彼得潘在那边就是那个撸嘛，然后后来晚上彼得潘就爬到他们家里面就教他们那种， 后来彼得潘就跟着虎克船长跑了，然后温迪呢长大的时候就是嫁给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头子嘛，就是生活非常的沉闷。然后陶丽丝呢，就是绿野仙踪陶丽丝，她是一个美国的姑娘，她就是说她在他们家那种反正南部大农场里面，就是和很健壮的那种什么小伙子们那个什么什么，然后被家里人发现，然后就是这些人他们就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就跑到了欧洲的一个高级的旅店里面，就反正像布达佩斯大饭店那种旅店里面。那么然后就是说当时就是说是爱丽丝跟陶丽丝两个人是情侣关系，然后他们又去勾搭温迪，然后温迪的老公呢跟他同床异梦，就是就是那种非常古板的就是维多利亚式的那种夫妻关系嘛，双方就同床异梦，然后分别去找那种健壮的酒店的小伙子和那个他们的女性朋友，然后就是这样整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呢是就是说因为一战还是二战爆发了，应该是一战爆发了，然后大家都卷了包裹逃走了，这个旅馆就被废弃在就被战火废弃了嘛，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各种那个故事。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艾伦摩尔是在写这个，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梅琳娜盖比是 Lost Girl 的一个画师。梅琳娜盖比呢，她这个人呢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女权主义者嘛，然后她自己在画插画的时候，她的画就是因为就是涉及淫秽嘛，被政府禁过很多次，她甚至就是说亲自去上庭去抗辩，她就是说我写的这些东西它不是，她就是说我写的东西不是淫秽，而是我的自我表达，它里面所有的涉及到童年虐待的那些经历都是我自己半自传的，我把我们是就经历过的一个故事就是画了出来。那么他在这个 Lost Girl 里面，就是他本人的那种画风嘛，就是那种就是非常充满张力，用了很多那种明快的色彩，然后线条和构图就充满了张力，你会觉得有一点像那种反正非常现代风格的，没有很明确的那种，不是很精致细腻的那种嘛。然后呢就是阿拉摩尔，我们之前说过他是有结过婚的，他跟他自己的那个太太嘛，就是老乡的一个太太，就是当时呢他们就是住在他画 Lost Girl 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住在伦敦。然后我们知道就是之前神奇女侠的创作者嘛，不是说是一位先生跟太太和另一位他们共同的情人在一起，当时阿拉摩尔也是这个状态，他跟他太太和他们共同的女性情人就是一起住着嘛。然后当时呢阿拉摩尔就是有点自己在搞一个小漫画期刊的一个感觉，然后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就是两个人在帮他写社论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梅琳娜介入的关系，反正后来就是他的太太 Felix 就他的太太和情人就离开了他，带着女儿就离开了他。然后阿拉摩尔是到07年的时候才跟梅琳娜盖比两个人正式结婚。然后就是你会说这是一对贤伉俪，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完全就像是从哈利波特穿越过来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就是说阿兰是一个他非常的那种无产阶级的那种感觉，
他是无政府主义，在那个 V 字仇杀队里面表现的非常明显。
对，他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呢也是给了早期的康斯坦丁嘛，就是其实基诺的康斯坦丁什么都好，非常帅，但是太干净了，就是漫画里面真正的康斯坦丁就是有点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嘛。康斯坦丁就是说他就是坚持，我虽然害怕下地狱，但是我也不要上天堂。因为他在就是危险爱好的这个故事线里面，他当时是这样子，他的计谋就是说他同时把灵魂卖了三次，然后他就是威胁那个地狱的三巨头嘛，如果你们为了争夺我的灵魂打仗，天堂就会战胜你们。他当时成功了，他成功了之后呢，他就自我反省，他说天哪，我居然用那个大家就是都上天堂这件事情来换我自己的命，我太过分了，我这是一个坏人。然后他就恶心的吐了，然后就那种腿废了整整一个月，他就是这样非常不相信权威的人。说到康斯坦丁的一个结局嘛，在307的时候就是康斯坦丁的结局是已经先给出来了。那么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来问我，他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结局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嘛？因为就是他被自己的侄女打了一枪，然后他就是迷失在一个酒吧里面。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说，康斯坦丁他注定了不愿上天堂，但是他也恐惧下地狱，那么其实永远徘徊在人间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我个人就是这样子理解他的一个结局的。
他说 Hellblazer 我记得是2013年完结的是吧？
对，他当时就是年轻的和年老的两个版本是同时存在了
两年。
对，有两年。
DC 编辑部好像后来说这两个人不是一个康斯坦丁。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平行世界吧。其实还是一个个人的见解，因为我是个人觉得连载超过就是连载的250期以后呢，因为就是最后一个作者Peter Milligan 嘛，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他就是塑造的一个康斯坦丁，因为到最后来说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在重复一个家庭肥皂剧，就是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你，就是那个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料了那种感觉。
嗯，写到最后疲软了。
对，疲软了。可能就是对他们作者来说，因为我以前就是看那个写线漫的时候嘛，就看到一个作者在吐槽他被安排了写超人和蝙蝠侠的故事，然后他很高兴，他又觉得很乏味，因为他写不出来，他想去求他的兄弟帮他写一期，然后他的兄弟跟他说，我放了自己的故事不写，我干嘛要写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可能就是这也是他们限制，他有很好的故事，但是他却不得不去圈在那个 icon 下面嘛。就像那个包括像 Gus Ennis 他自己就说，他写 preacher 的时候，写传教士的时候，觉得比写那个 Hellblazer 的时候就舒服很多，因为他完全是在写自己的东西。他虽然很喜欢康斯坦丁，但是他不用就是说去贴那个东西。你想当时康斯坦丁才只不过连载了3年多，就已经给他那种感觉了。
前人也比较牛，压力可能也比较大。
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个 IP 你不能丢掉，然后如果你想要有所建树的话，你也只能从写这种别人家的 IP 开始，所以才会有写的好了之后就跳槽去独立漫这种的。
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嘛。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你对扎塔纳和康斯坦丁这个 CP 是怎么看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CP 的时候，我是觉得挺吃惊的，因为康斯坦丁是那种代表了人性黑暗面还有解构主义的反英雄了。
他们的相遇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魔法师嘛，就是官方给出来的解释是扎塔纳跟康斯坦丁他们是跑去西藏然后学佛学然后双修的时候搞上的。他们是在修欢喜禅的时候搞上。
什么玩意儿？欢喜禅？
对对，这也是沼泽怪物里面给的嘛。那个时候就是说沼泽怪物的扎塔纳就是其实是一个不是像现在这样穿那个兔女郎的衣服嘛，那个时候扎塔纳就是还是穿红的。他跟康斯坦丁就是两个人在修行嘛，魔法修行啊，就跑去那种西藏啊，然后就学习藏传佛教嘛。因为你知道那个密宗，我说错了，那个准确的词我想起来，就是他们是去学习密宗，然后在练密宗双修的时候搞上。
其实我就想吐槽一句，就是我看到康斯坦丁最大的梗就是他不管是人是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管是男是女公的母的他都敢上。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剧里面就是给他一个评价，就是说康斯坦丁的唯一的动力他就是要去找性，他就是为了性然后去找刺激嘛，那种感觉。
他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泛性恋了。
嗯，但是康斯坦丁是一个很体贴男朋友，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会把早饭端到你床头的嘛。沼泽怪物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那个 Abby 跟沼泽怪物吵架了，然后就跑出去就碰到了康斯坦丁嘛。那 Abby 其实很不喜欢康斯坦丁的，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属于那种你老是把我老公带去出差那种感觉，他就很讨厌康斯坦丁。但是那天呢 Abby 就喝多了，然后康斯坦丁就是说照顾了他一整晚嘛，然后那时候 Abby 以为他就是酒后乱性，但是其实醒过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康斯坦丁还把那个早饭一直送到他床头，就是那种非常温柔的。
康斯坦丁有上过什么奇怪的家伙吗？
最奇怪的
他什么奇怪的家伙都上过。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最奇怪的家伙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恋情嘛，最奇怪的家伙嘛就是斯坦利美，就是他的前男友，然后他还跟就是那个聂加尔的女儿，就是因为在幻境里面嘛跟恶魔的女儿就是有过关系，然后生下过3个小孩子，当然都被 First 干掉了。就也是一个很狗血的故事，没有兴趣。
First 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他的所以要干掉吗？
你可以
单纯的吃醋吗？
就这个故事就非常的狗血嘛，就是说因为就是其实一开始这个任务就是一个非常狗血的故事，就是聂加尔嘛，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魔神，巴比伦里面其实魔神里面就有他的，是 First 给他安排任务，就是说天堂下面已经在拉人了，你要下去搞一个那个永拔军团嘛，我们要跟天堂对着干，然后聂加尔就下去了。但是呢聂加尔在康斯坦丁小时候就认识他，然后聂加尔还是康斯坦丁在纽卡斯尔召唤出来的那个恶魔，他就跟康斯坦丁对上了呢，然后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聂加尔因为被康斯坦丁打败了嘛，就回地狱去受罚，然后康斯坦丁就得了肺癌。这个时候 First 就认识了康斯坦丁之后，就燃起了一种独占欲，就是除了我之外，就是 First 就直接说的，如果你的灵魂必须要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就只能是我。然后就是说聂加尔的女儿嘛，女儿是一个魔女，然后就是在聂加尔就是被流放的期间自己掌握了权力，然后因为她超级讨厌康斯坦丁，她想去报复康斯坦丁，就是设了一个局，然后让康斯坦丁答应用自己生命中的一天去救他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有点像那种一日千里嘛，就是他就把这一天拉得很长，然后就在这一天里面跟康斯坦丁结婚生子，然后他就用这三个小孩子去对付康斯坦丁。当时呢 First 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跟康斯坦丁说，这是你的家务事，我就是来看热闹的，我绝对不会管你的。结果在最后康斯坦丁眼看就要被干掉的时候，他忽然出手了，然后说对不起，我为了诺言，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就是这样一种
靠先帝政治，恶魔都是这个脾气吗？我的天。
对，他就是非常，因为康斯坦丁到后来就是放的大招，就完全就是他就非常直白的跟别人说，你看我的灵魂已经卖掉了，我的灵魂已经有主人了。然后这个时候赫斯就会跑出来把那个要跟他争夺康斯坦丁灵魂的家伙干。
开什么玩笑啊，这个家伙才是他的大招吧，我去。
对，就是这个大招。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前面啊，就是在那个前期的时候康斯坦丁还会用很多魔法，然后他到最后就是完全就是属于
卖灵魂然后叫大招。
对，就是你可以
好烦啊这样子。
他是一个召唤式神的人，他有这个整个宇宙最强悍的一个式神这样。
最后康斯坦丁永远徘徊在人间的话 ，The First 不是拿不到他的灵魂了吗？
那这就是康斯坦丁的胜利，
很失落呀。
其实我们还有一直在吐槽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康斯坦丁在他50几岁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吐槽康斯坦丁是光源氏嘛，因为他的太太是一个炼金术师，就是从小非常喜欢他，然后倒追他，然后康斯坦丁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已经30几岁，那个妹子才只有10来岁，然后那个妹子就跟他在一起嘛，最后就说康斯坦丁就是要假死，也是就是放弃生活假死，也是为了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总是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然后他就用了那个招嘛，顺便就躲债呀、啊、他就是躲债，他就等于说欠了 First 一屁股债。因为说到这里，他那个时候走投无路去把自己的灵魂卖给 First 之后，然后他就回家了嘛，回家了之后呢，之前有一次康斯坦丁就是又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邀请他到自己家去，然后 First 就一直跟在旁边嘛，后来康斯坦丁就要从美国回英国的时候， First 还等在机场的酒吧里跟他说，就是那种酒保去戳康斯坦丁跟他说那边有人要请你喝一杯，然后 First 还留了一张名片给他，跟他说我现在在创业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麻烦你都可以来找我，就是那种非常土豪的那种风格嘛。后来康斯坦丁就签合同嘛，就是他曾经非常的不想把自己的灵魂给 First， 但是其实最后他的灵魂是卖给 First 的，包括上帝甚至也亲自出来跟他说你要考虑清楚。但是后来康斯坦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环境的人，他签了这个合同，他就把 First 当做自己的召唤兽来用了。你要知道如果这是一个日漫的话，哇，那个画风就简直
霸道总裁。
对，所以其实我坚定的认为，就是因为我真的就很遗憾在那么多的漫改剧里面，就是 First 连个正脸都没有露，好像也就只有马甜甜那个电视剧里面提到了他一句，也就只有一句，
我都没有印象。电影里是跟路西法合并了吗？
对，电影里面是跟路西法合并了，
但是现在由于那个路西法也有剧了，所以可能如果还有剧的话就会分开了吧。
对，但是因为在漫画里面就是说那个我们一直就吐槽嘛，我们就是一直吐槽说 First 是一个乡镇企业家一样的人物，就是事业心非常的强。因为 First 很看不上路西法，因为觉得路西法这个人太小资、太多愁善感、太不务正业了，就是属于那种浪漫又伤感的文艺青年，搞着搞着就累了，就放着那么多产业就不弄了。然后 First 就是他就决定肩负起这个带领者，因为他始终觉得上帝是一个混蛋加白痴，他始终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了带领人类从上帝的那种上帝和天使的那种无良的统治之下站起来那种人。但是他遇到康斯坦丁之后就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这个光荣的使命，然后就搞得整个地狱包括什么吸血鬼王啦那种都知道 First 想要康斯坦丁的灵魂。
这是什么爱情故事？
地狱第一大八卦。
对，这就是当时的一大八卦嘛。因为其实就是 Foster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对手型的那种人物吧，对手兼召唤兽。
理论上讲，除了路以外，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对，他打不过路，因为 Foster 的设定呢是说他是上帝造出来的第一个生物，然后上帝造出他之后才慢慢的造出了其他的天使，但是因为路是那个天使长嘛，战斗力非常的强， Foster 所以就是一直在路掌权的时候就微缩在地狱的一角，一直等到路自己就决定离家出走了他才跳出来。他的战斗力呢就是说可能还没有我们家百丽强嘛，那个时候就是说康斯坦丁在电影里面有用到加百利被砍翅膀的情节嘛，漫画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个用的，就是康斯坦丁把加百利的翅膀砍掉，然后把加百利的心脏挖出来呢，其实是为了就是利用加百利让加百利听自己的话，然后利用加百利去跟 First 打斗嘛，他觉得加百利是可以打赢 First 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混蛋他就是把加百利的心脏就放在一个破的纸的鞋盒里面，就是随便丢在家里面， First 就把这个心偷走，就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加百利。你会发现就是康斯坦丁布那么大的一个局，他费了很大的心思去想把加百利抓住那个局，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果然是坑队友狂人。
嗯，我们基本上就听故事听到现在，是不是？
对
啊，各位出来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对不对？对，剪辑会疯掉好吗？大韩现在心里已经在骂麦妈皮了，你们为什么不说？
对啊，这期我感觉好像讲了好久哎，我
对，真的讲了好久，快一个多小时
了。
大鬼是讲个不停的，你知不知道？他真的不喝一口水吗？
我真的就很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因为爸买爸的。
啊不不，其实主要是因为你讲的比较内容详实，所以说我们插不上来。
而且我们
不像平时我还有机会出来插科打诨，卖一个萌。
对，而且就是那个 Hellblazer 我们也不熟嘛，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不熟。如果熟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搭话也会多一点。
对，
其实我有试着去看那个康斯坦丁的漫画，但是。第一期我也不知道我看的是哪个第一期，反正我就看到第一期，然后他在那个旁白的时候说魔法师是一种像买东西一样的交换，然后关键就在于得到的效果你要付出什么代价，然后下一秒他就把他的朋友坑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就是在刷你朋友的信用卡买东西，还把朋友坑到破产吗？
这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好难受啊，因为我是那种喜欢完美超音的人，所以我就接受不来这种三观，我就没有继续看下去。
我是看那个新五二的那个 JLD， 因为魔法系我也没看多少，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什么就是很多东西我都 get 不到，然后后来就还是放弃了。虽然说那时候编剧是我最喜欢的二姐夫，但是我还是没有坚持看下去。
当然其实真的非常的推荐，因为就是后浪嘛，推了就是包括像 DA 的一百颗子弹好像已经出到第三本，康斯坦丁的原罪第一合集也有出，然后包括沼泽怪物的中文版也在出，所以就非常强烈的就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故事真的是非常精彩。
嗯，确实是故事非常好看，作者名单也是非常华丽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看你那个接受度吧，就像刚真啊，他就像超人蝙蝠侠那种角色的话也不一定能接受吧，但是我觉得就冲着那些作者和画师都还是值得一看的。我觉得
康斯坦丁漫画内容非常成人化，
对，毕竟是在
充满了暴力血腥粗口犯罪、
啊、
然后还有性虐各式各样的死亡，
主要还是他整个的表达出来的那种观点就
就是
三观不正，
就是阿吉，对，
可能也是克苏鲁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他的
人类
期封面上面都写着就是建议仅限成人读者
的
一期，就是
克苏鲁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叫不可名状的恐惧，然后还有就是人类无论如何努力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都是徒劳的。
对。
对，他的口味就非常的硬核嘛，就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康斯坦丁的第二个合集故，不是第二个合集故事了，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个，就叫恐惧机器嘛，那就是康斯坦丁又要去拯救世界了，然后他又要去拯救世界呢，这次的 plot 是说那个邪恶的科学家要换出一个上古巨神，然后他就发现这是一条公的龙嘛，然后去解决的办法就是说那个时候康斯坦丁的前女友就是第一集的那个泽德 Z 已经和他的前女友 马吉两个人搞在一起，然后两个妹子就是借着康斯坦丁的身体，就是他们下了一个蛋，下了一个蛋
之
后
下蛋、啊，
这是什么丧心病狂的剧情？
因为科学家嘛，科学家就是说要召唤出一条公的龙，
这玩意儿还能科学？
世界对，但是 Zelda 他们呢就要生出一个母的龙，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跟康斯坦丁一起生了一个母龙的蛋，然后生完蛋之后就无情的把康斯坦丁抛弃了，然后跟他说从现在开始就
是这结果
真的好硬核。
对，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女人的事情了，你不要来多事。然后扎康就很可怜的追在后面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也是我的
蛋。
太可怜，我都不知道该说是太硬核还是太可怜的这种剧情。
真他妈的硬核，真的妈的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对，我也觉得
这玩意儿还能跟科学扯上关系，我去。
对对，因为这个故事就是非常的就是体现了那个 Jamie 的一个魔法体系啊，因为我们知道 Zed 嘛， Zed 他不是被那个就是救世军嘛当做玛利亚，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马天天那个电视剧，马天天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说泽德他的身份嘛，就是天使那边派下来的人，他们就是接受到了预言，为什么就是整个原罪就是为什么天使和恶魔他们会打起来，因为他们挖到了一块石头，石头上面写冬至那一天会生下一个就是自然会和非自然结合，然后呢就是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新的救世主来改变世界。那么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咯，他们就理所当然的以为就是又一次天父要去和一个人类的玛利亚的人结合生下来一个圣子，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嘛。包括你像那个罗斯玛丽的婴儿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认为地狱为什么要夺取世界，他绝对不是说哎，包括像那个基诺里维斯不是演过一个魔鬼代言人嘛，那个阿尔帕西诺的魔鬼也是这样的、
啊、
他们就绝对不是说我魔鬼要亲自来统治世界，我必须和一个人类的女人生下一个混血儿然后他才能够统治世界，他们就很轴的一定要决定这样子。当然、就
是、对，
是
敌基督、
是你们有没有看最新的那个就是美国恐怖故事，他们也一定要生个崽出来。
对，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敌基督带领的那种就是魔鬼大军最终会跟天堂在地球决战。
对对，
就是人间决战，然后会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毁灭掉，但是他们就是互相打来打去而已，那些死掉的凡人其实只不过是就附带伤害的那种感觉。
没孔这次就是搞了个敌基督，最后被女巫干掉了。
其实也是好兆头，也是这个设定嘛，
他那种也算是那种宗教传统吧。
对对，一个对，就是这样。在这个故事里面嘛，那么就是泽德他就被选中，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预言说你会成为神的母亲，然后大家都把他当做新的圣母玛利亚，但是没想到其实这个预言实现了，是他成为了一个克西姆的母亲，他生下了一个原始的故事，就是他跟扎康下了一个蛋。
对，真的
这种剧情也而且这个预言也没说错啊，那也是神呢。
对，的确是。
沙康还是个容器。
对。
他被两个女的干了之后生了个蛋。
对，但是在之前嘛，之前这个预言呢其实也很坑，就是因为沙康他既不想看到新的基督也不想看到敌基督，然后怎么办，他就跑去找沼泽怪物，他就跟沼泽怪物说我把身体借给你，然后你去跟你老婆啪啪啪，这样因为你是超自然，你老婆是自然，然后你们就可以生下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是其实救世主是沼泽怪物跟他老婆的孩子，
这种剧情真的
就是
这么奇怪的 NTR 剧情，
这种剧情一讲出来就有一种整个大礼堂里面忽然一片鸦雀无声的感觉。
对，一般看漫画的人可能都会觉得漫画就是超英啊，然后可能就很就像很多人他们都不了解，只知道 DC 漫威，然后就像 Vertigo 那种比较重口的东西就很多都不了解，然后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三观都毁掉了。
对对对，所以真的大力去推 Vertigo 这个东西，因为你像现在其实 DC 就是在暗戳戳的搞反英雄嘛，然后你就想吐槽那种小儿科的东西，你们家自己20年前就搞过了嘛。
话说康斯坦丁有一个编剧就是 Gus Ennis， 他在 DC 写过一个 Hitman， 那个也是非常好看的，也是反英雄的。
对对，很棒，因为 Gus Ennis 他是爱尔兰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以像 Preacher 里面我就非常喜欢那个爱尔兰吸血鬼嘛，就是深得爱尔兰人精髓。
Ennis 那个人他就是写东西反宗教的那个感觉非常强烈，然后再就是他反超级英雄那种感觉也是很强烈的。
对，
在他心里面超级英雄都是傻逼。
对，我觉得他那几个欧洲人都
对，因为爱尔兰是出夜之跟瓦尔德的地方。
爱尔兰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他们是今年才开始准许堕胎合法的嘛。
对，他们其实也是很保守。
他们很保守，然后他们其实本身宗教的势力很大，但是他们的那个文艺界真的很反基督的。
就是说到爱尔兰嘛，说到爱尔兰就是说爱尔兰还有个特色，女的很能打嘛，就是有一个爱尔兰的电影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那个两个兄弟去代替上帝行刑的那个努哥演的那个
对他演了两部的那个吧，就
楚星人，楚星
人，对对对，
就是就爱尔兰女人很能打嘛，就那个楚星人的开始不就两兄弟
被一个工厂大妈给干倒。
对，然后该死执笔的时候嘛，他就给家康就是写配了一个女朋友，是他这一辈子的真爱，就说叫基特嘛 ，KIT Kit， 就是那是一个昵称，就是 Kitty 的昵称嘛，小猫的昵称。然后基特很能打，当时家康惹了麻烦嘛，就两个混混要过来对他女朋友不利啊，然后他就一下子干掉两个，就那集里面就是直接在厨房里面拿了一把刀，就直接朝那个小混混的二两军这样一捅，就是绝对一个人能打两个的那种。然后基特作为扎康的女朋友活到了最后，因为他非常的果断，他当时跟扎康就说，我和你谈恋爱，但是你不要把你的麻烦带到我们家。基特非常当机立断，就只有零和一的区别。然后就是那次扎康第一次惹了事情，然后混混找上门之后，他当场就把扎康所有的家当都从楼上丢下去让他滚，然后他就跟扎康正式分手，然后从此一直活到了370。
对，
非常明智啊！
这种女性其实都哎，觉得很了不起，就是。
哎，扎康最后的夫人怎么样了？就是艾比法尼。
对对，艾比法尼就愉快的活了下来吧，大概扎康的侄子会照顾他。扎康的女朋友都很能打，他基本上就是他跟泽德在一起也是，就是我记得就是说。第四期的时候，就是电视里面用了这一集嘛，扎康的侄女就是被杀人狂绑架的时候，然后扎康他跟泽德想一起去，然后就被杀人狂打得不成人形，然后还是泽德在那边打嘛。法师的皮都比较脆，大概。
对，我觉得不是所有法师都是能近战的，
不是所有法师都是干豆腐。
怎么说呢？扎康简直要么靠召唤兽，要么靠女朋友。一路就这么走过来，居然还没有被干掉。
其实扎康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你看到没有，发现扎康其实就很像你们家隔壁的黄牛叔叔，他就是而且年纪也很像嘛，那种黄牛叔叔倒爷之类的。
而且是那种活得挺好的倒爷。
对，
他生存能力非常强。
说他活得好，其实也不算特别好，因为你不可能看见他有什么大房子啊、好车啊、好衣服啊什么的。就，但是你又会觉得他好像就也没有缺什么啦，整天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活得自在。
很乱的那种感觉，然后乱乱的，然后既不缺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富裕那种感觉。
对，就是他的经济来源嘛，就是说他就是运气会比较好，他有时候混到实在没有钱了，他就去跟人家赌博，他就赌牌，他的手气非常的好。扎康基本上是一个逢赌必赢的人，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魅惑系的技能，就是他跟泽德分手以后嘛，就自暴自弃，跑出去当街头流浪汉，大概流浪了就是快有一年多，后来就是被爱国主义热情感染了，你们知道吗？他那个时候就是在街上面当流浪汉混了一年多之后呢，有一次过年，他就醉倒在泰晤士河旁边，然后就醉倒在一个二战时候英国飞行员的遗骸旁边，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些飞行员为国捐躯，然后醒过来之后就决定重新振作，然后他就是以他那种流浪汉的，就是胡子拉碴又很脏的流浪汉姿态，在街头可能混了点魔法，就对着那种很有钱的一个胖子就这样微笑了一下，那个胖子就很友好的跟他说，我的皮夹子里有多少多少钱，全部给你吧，不好意思，里面就是现金不多，只有支票。康斯坦丁就跟他说，没事，我可以模仿你的签名，然后那个胖子就太好了，就把整个签名给他做掉。
我有点想看他跟哈尔打一局牌会怎么样，因为哈尔设定也是运气特别好。打牌会赢那种。
哎，说起来好像今年的那个还是去年的那个圣诞特辑，就是超人邀请康斯坦丁回家
是他家
过圣诞的那种、我就觉得这两个人有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不会带坏小乔吗？
放心，小乔没有那么容易。
小乔跟着 Damian 现在脾气还这样，已经算挺好的，好吧？
他呢会不会出场？我感觉还很难说。我感觉如果有扎康的话，说不定都不会有他了。
有，
不过
有那个那一集里面有，然后小乔还问了一下那个康斯坦丁，问他说你是不是魔法师？然后康斯坦丁的回答回答好像是麻烦你滚远一点，他们就是这样。
麻烦你滚远一点。
对
的，我不会，我不会给你变出那种什么气球玩具的，请你滚远一点。
不过现在这个康斯坦丁应该就是星武二之后重启那个了，
对，重启的那个、跟以前那个
不是一个人，
不太一样。
我最近看到康斯坦丁应该就是二筒被那个桶金附体之后被三巨头拖过去的那段。
对，那个剧情我感觉很多桶厨应该都是很记忆犹新的，因为这个时代是
桶真的成精了，还能吃人，还能要靠要三巨头联手压着，开什么玩笑？
是想错了吧？首先超人是个
魔法白痴，
没有魔法免疫的人，然后蝙蝠侠很显然也不是一个很会魔法的人。
不，蝙蝠侠到底到现在相不相信魔法的存在？
他不相信啊，
这么多年了，
他觉得就是某种科学，某种另外一种逻辑的那个科学方法而已。
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对，什么东西都可以解释的，如果不能解释的话，
然后大康
就
在车里
抽烟，怎么利用他这样？
就是也不完全错吧，
赶在老蝙蝠车里抽烟的唯一男人，
然后就被踢下去了。
因为漫画里确实有说魔法是我们现在科技还没有
不能解释的一种科学。
那个超人不就用他那个克星的那种科学的那个方法解释魔法吗？说魔法是直接作用于分子上面的某种那个力量，然后因为那个克星人的那个分子本质上跟地球人的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超人是没有魔法免疫力的。
说到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用这个理论来说服我去相信有灵魂存在的，他就只用了一句话，他说你相信那个万物守恒吗？我说相信啊。他说那么为什么人挂掉之后他的精神不会凭空消失吧？啊，好吧，真的很有道理。
我相信，我是有神论者。
对，他就试图让我相信，就是说灵魂其实是有那种波或者力的一种形式就存在着，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有道理。
关键还是在于没有观测到吧，如果有类似的那种可以观测到的那种可能就会好一点，因为
我亲眼看到过，我跟你讲过。
那个
别在大晚上聊这个好吗？刹车好吗？聊点别的好吗？
要再打一个广告吧，就是说我们就是 SSE 就是有一个就是微博上漫画康斯坦丁的一个账号，然后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会丢在上面，当然虽然最近大家都在摸鱼很久没有更新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料的，就是请大家关注一下漫画康斯坦丁。
对，我们到时候发微博大家可以再顺便再艾特一下吧。
对对对，这样挺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就是只能说一下我喜欢那个 Libermaker 画的康斯坦丁没有了。本来我们也想着就康斯坦丁，因为我们几个都不怎么了解嘛，
我们几个都是 PG13 的。
对我像我这种完美超音的，虽然因为看了那个康斯坦丁的电视剧和那个电影，有去试图看漫画，但是就是真的觉得三观不合，接受不了，所以就没有忍耐下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听说那个 N52 的那个，跟以前的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往前面找。我找的很前面，结果看到后面，我就说，还是 N52 的比较能接受一点。
但是 N52 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画风什么的，
他从 R 级变成 PG13 啦，等于是说
就感觉不一样了，
完全
不
一
样
了。然后
N52 那个康斯坦丁其实就是个嘴比较贱的烂好人。
对对对，超烂好人的。然后
JLD 里也是吧，JLD 里也是。
嗯，不过 JLD 由于是团队刊，所以他那个样子还是很正常的，而且还以他为那个以他为领导嘛，所以这样子还算是
新的
JLD 这个处理还是
领导是神奇女侠了，扎康 C 位了给人家了。
可是问题是神奇女侠不会魔法呀，
就感觉好，
但他是跟魔法系有点点渊源吧，
他
是那个
他是神明系。
嗯，
我觉得还不如找沙赞呢。不过沙赞其实也不是魔法
系，沙赞不行，沙
赞
太光明了，
沙赞是全能系。
沙赞情况现在比较复杂，现在看还没出来。
姐夫现在还等着写沙赞。
姐夫
现在还在出稿。
姐夫那个 姐夫那个末日时钟的
那
个又往后 delay 了、
哦、
然后那个画师直接就在推上说了句如果有谁想过来嘲讽我们又 delay 的话你们可以停下来了多谢你们的关注然后就
对我记得那个 Gary Frank 好像火了说你们再吵我就要拉黑了
对他好像是他就这么说他就昨天说的然后很多画师就过去安慰他
因为 Gary Frank 他画的慢他是个出了名的画的慢的画师、嗯、然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
姐夫那边可能
也
一直有在拖
然后他这边也慢然后就
对
而且他那现在用的那个九格分镜嘛是非常耗时间的非常难画的、
嗯、
所以就是加到一起就可能好多人就说那个 Gary Frank 慢怎么样然后他就火了
对就是大家对他有点误会这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锅你看姐夫那么忙他忙这个、
嗯、
忙那个还有他亲妹的剧呢
这大概是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 Gary Frank 真的发
真的发火话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玩的时候正义联盟他们有一次遇到了一个魔法的问题邓莲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叫康斯坦丁帮我们解决一下
对我记得你
这一段哈尔说千万不要叫如果你们不想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带着一段空白记忆莫名其妙的羞耻感还有满身烟味的外套的话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我觉得说不定是可以让编剧写一写这一段我觉得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的话会很有趣你们不觉得吗
哈尔能被康斯坦丁玩死吗
他们也许是打扑克打输了
也有可能对对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之前有没有说过不义联盟二里面有康斯坦丁
哎有吗
不游戏里没有是那个漫画里有
啊、哦、
漫画里
不义联盟一的那个第二年里出现第三年出现的
话说那个康斯坦丁在那个阿兰摩尔写的那个没有出版的然后在 DC 编辑部内部传阅的那个
诸神之黄昏那个
对诸神之黄昏里面也是主角
嗯最后是年轻的
其实那个诸神的黄昏的那个 plot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沼泽怪物的一个平行世界的版本嘛因为阿拉姆尔他当时就是给沼泽怪物写的这个企划嘛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呈现在漫画里面是这个情况就是那边的话就是写的是另一个场景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对康斯坦丁来说就是非常的残酷就是我记得那个诸神黄昏里面那个漫画好像是说康斯坦丁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一切大家都不记得了然后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漫画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发现黑暗然后赔上所有朋友的性命最后发现沼泽怪物用爱的攻势跟巨凶兽打成了
这种剧情怎么感觉很正能量
我觉得很惨啊就是作为凡人然后作为一个上帝钦定、
啊、
你不可能就有 happy ending 的那种人、
啊、
你就活得很艰辛然后同时你又不能放任不管就是这种感觉
我记得诸神之黄昏里是那个康斯坦丁终于坑了自己了
对最后坑了自己把他一生唯一会爱的那个人就赶走了还是怎么
对对为了报复他未来的他坑了他
对报为了为了
是
一个挺
自己搞自己
挺复杂的故事
非常感谢大滚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然后也非常辛苦大滚了讲了好长时间
超棒的
对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那个康斯坦丁就是那些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因为大滚的介绍就是多去看看漫画吧因为感觉还是值得一看的
我觉得我可以调整心态再尝试去看一看
你要努力一把有引进版的
我们下一期
要不要做个下期预告
神奇
宝贝
神兽啊
对下期是神兽对
哦是终于能讲神兽啦
我感觉这期
我
可能也可以
我们终于可以骂罗琳了
是他妈的
我们可以再讲两个小时绝对没问题
哎我们直接录了别了
那下次吧还是找个时间吧下都很晚了快九点半
那好我们下一期我们下一期会录那个神奇生物在哪里二的影评吧嗯
吐槽大会
大家都想骂人、谢谢
罗琳粉就不要听了会比较残酷一点会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好那么吧拜拜
拜拜
拜。